归根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福音的上面。我们不认识福音，我们不了解福音，是我们的信心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了我们个人生命的软弱，也导致了教会生命的软弱。如果我们真认识这位基督，我们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真认识这位救主，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教会的光明也不应该是这样子。当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就看到他是在永恒当中为神所生，而为神，生于永恒而为永恒。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怎么样？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而且后面讲到的时候又是为他造的，他是万有的中心。我们看见的是以他为中心，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也是以他为中心。就不要说我们这些飞机到几千尺高空都看不到我们这个人，我们也不要讲这个教会，它是万有的中心，一切都是它都是中心的，不但是它造的，也是为它造的。然后十七节说，它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它而立，它不单是万有的中心，万有也靠它来怎么样，来存在，没有它万有都不能存在。它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教会是它内旁所生，是它借着它的宝血所洗净的这些人，所救赎的这些人，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第一个复活的，所以他有这个资格在凡事上居首位，成为这些被他因着从死里复活而救赎而买赎回来的这些人的这个教会的居首位的他。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父将他本性当中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边，并且要赐给一切在基督里边他的救赎的人。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这里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位基督是谁，他和万有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就认识到了我们这位救主是谁，就是这样一位在万有之前为神所生而为神，在永恒当中而为永恒，他是万有的元首，他又是万有的中心，他又靠着他的能力来维持着万有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位万有之首，却成了你和我的救赎。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是一位好心人，为了别人的好处施舍一点钱财，甚至说我们可以成为想象他我们伟大的父母，我们伟大的母亲，可以为了孩子的好处怎么样舍弃性命，不是的，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主，这位宇宙的中心，他亲自成为了我们的救赎。我们中国人讲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好像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做人的一个起码的一个最根本的感恩之心。但是我们面对这位神的创世之先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赎的时候，我们连个起码的感恩的心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认识啊？如果我们今天开车，我今天从多伦多开车过来的时候，如果一个警察和后边亮起了灯，我要不要停下来？要不要？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警察。但是我们今天的耶稣这位创天造地的主给我们说，悔改，何必灭亡？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悔改。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这就是福音的重要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信福音，也当信基督，也当信耶稣。” 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法改变。好，我们今天讲题是说他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什么叫元首？就是我们一切都要听他的，他是中心，教会是他给我买出回来的，他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我们是他的肢体，肢体是听从大脑支配的。而我们今天来反省，我们是否在遵循着这位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元首，教会的元首，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嘴巴里称他为主，但是我们心里边还是我们自己为主，这个是今天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真正的认识他，他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主，我们才能够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我们才能够顺服。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不能够爱他；我们不爱他，我们就不能顺服。你说我知道，我认识耶稣，怎么不认识呢？我们可以把新约旧约讲得很明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觉得我们认识他，我们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却不把他当作救主，我们来顺服他，这不合逻辑。我们今天，我们从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从六年级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愿意闲着没事跑到CN Tower上面跳下来。为什么？我们知道会摔死。你说我知道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我不会跳。但是我们今天就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仍然活在罪里面，这是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他为什么来成为教会的元首，因为教会是他在十字架上宝血所卖出回来的，他的血不是一般的血。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我们要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就好像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后边转灯的那是警察，我们现在都停下来一样，我们认识这位创天造地的主，他有审判一切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顺从。我们只有知道他在实际上说做成的救恩是那么的有功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信者福音，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来转向。我们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的怎么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样的名字？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是讲给玛利亚听。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这位耶稣，两千年前生在马槽里边的那个婴儿，他叫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我们还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看哪，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是主的。我们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首先搞清楚几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救赎？第二个，为什么要救赎？第三个，怎么救赎？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什么是救赎？救是一个目的，一个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将一个事物、一个人从一个不自由的状态成为一个自由的状态，这是一个目的和结果。而赎呢，赎就是付上代价，是达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救的目的的手段，或者我们讲叫方法。也就是说，用赎的方法来达到救的目的。前阶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索马里海盗很猖獗的，他们就把那个人家船经过他那边怎么样，他就给抢来，抢来以后就说人家要钱，你不给钱不放人的。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个绑架者他有提出这个条件，他提出说100万我就可以放人，这个人就可以成为自由。那么怎么样呢？ 那个家他就要付100万的代价来换取这个人的自由。这个代价有多大，由那个绑架者来决定，他说100万就是100万，他说200万就是200万，交了钱，一手交人一手交货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你就可以成为自由，你付上了他所要求的代价，你就成为自由。所以说赎是救的一个方法，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抢。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怎么救的罗德，是抢回来的。所以说我们明白什么是救赎，救赎就是从用赎的办法，付赎金的办法来达到救的目的，从一个不自由变成自由。好，我们再来看为什么需要救赎。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救赎的，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救恩。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好，我不需要救赎，甚至有些人说我要实现自我救赎。那我们讲说人人都需要救赎，为什么人人都需要救赎？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一定离不开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到第17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就是亚当，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是罪，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的结果是什么。什么是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了就犯罪。所以说什么是罪，违背上帝就是罪。为什么说是违背上帝就是罪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在他全是对的，只要违背他都是错的。好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所以这里边不但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也告诉我们犯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要想把他从罪里边赎出来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死。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犯罪之后，不但他们犯了罪，他也将所有的人，我们讲人类，都带到了罪的里边，无论是过去的、今天的还是将来的，所有的人都陷在了罪的里边。所以我们说千百年来，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上帝的这个咒诅，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怎么样，就一直在所有人类的上边在盘旋。人都活在这个咒诅之下，他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这一个咒诅最终的来临。所以我们讲说所有的人类怎么样，被罪给绑架了，而要想从罪中赎出来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这个咒诅死。这是神提出来的要求，这是罪所需要付上的代价，每个人都需要被赎出来，没有一个人完美到一个地步可以满足上帝绝对公义的要求，所以每个人都是需要被救赎，都需要从神的这个咒诅当中救赎出来。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天使向野地里边的牧羊人怎么说，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下一句是什么，是关乎万民的。什么叫是关乎万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与这个福音没关系的，我是不需要的，它是关乎万民的，所有的人都与这个福音发生关系。这个福音要么成为我们的福音，要么成为我们的祸因，要么是救赎，要么就是定罪。所有的人都与这个福音有关系，都与这位救主有关系。我们的救主是谁？耶稣基督。那最后审判的人的人是谁？也是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这个救赎，因此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而当我们讲到说赎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赎价付给谁了？付给罪了？不是。付给魔鬼了？不是。付给谁了？付给了上帝。因为我们所被赎的时候，所要满足的公义的要求是谁？是神的要求，是这个咒诅。所以是神的公义的要求必须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公义的审判下面被救赎出来，而这个救赎出来，因着我们犯的罪，而罪的代价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好了，我们讲到了什么是救赎，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我们犯罪。第三，怎么救赎？当我们想起来就很简单，付钱走人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赎价在哪里？你也好，我也好，我们的赎价在哪里？你说我妈妈特爱我，你说我爸爸很爱我，如果现在的小朋友会说我爷爷最爱我。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咒诅的时候，我们妈妈对我们的爱不够了，我们的爷爷的爱对我们的也不够了，他们无论为我们死或者是死多少遍，都不能够满足这位完全绝对公义上帝的要求，也就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需要救赎。作为一个罪人，就好像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圣经保罗怎么说？我们就成为了罪的奴仆，我们把自己卖给了罪，罪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自由？我们今天你看我们都有自由的，但是我们有犯罪的自由，我们却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都成了罪的奴仆。那怎么赎罪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熟悉圣经啊。圣经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定了一个规矩，什么规矩？献祭。他们可以靠着献祭怎么样来赎罪的？献祭，我们能不能记住五个最重要的祭是什么祭？和我一起来说：燔祭、赎罪祭、平安祭、赎愆祭、素祭。最我们讲的是主要的五个祭，而涉及到赎罪的话呢，都要流血，要有祭牲，要有牛，要有羊，要流血。好，为什么设计了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去读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赎罪，第二是什么？蒙悦纳。赎罪蒙悦纳，我们去读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好了，当要来献祭的时候，要赎罪的时候，怎么样呢？牵着一个祭牲，或者是牛，或者羊，按照他的要求，然后怎么样呢？犯罪的人、献祭的人，要把他的手压在这个牛的头上，要用力的压下去，表明什么？表明我的罪归到他的身上。然后这个祭牲被杀掉，然后把他的血洒在坛的边上，然后把他怎么样烧了，表明他要赎罪，表明这个牛也好，这个羊也好，这个祭牲也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的罪死了，他替我死了，就是这句话。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因为犯罪的日子必定死，而死的不是我，而是这头牛，或者是这头羊。这个祭牲替我死了，我因此平息了神的愤怒，因为我的罪所带来的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怎么样被平息了？这是神设立的规矩，可以设立因着献祭可以平息神的愤怒，可以赎罪，可以蒙悦纳。但是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点觉得奇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献祭也是律法，按照摩西的律法怎么样献祭，献祭也是律法，都是律法呢，是将来有一个美事，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什么意思？献祭不能够使人罪得赦免。 不能够使人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指出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这里讲到了说献祭的时候是良心被洁净，而不是罪被洁净，所以呢怎么讲说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奇怪，祭物难道不是替人赎罪的吗？为什么使人想起罪来了？然后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那上帝在做什么？这既然告诉咱们你可以按照他的规矩，按照摩西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来献祭，因此能够怎么样罪得赦免，因此怎么样神的愤怒得以被平息，因此怎么样我们可以蒙神悦纳。但是这里边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又告诉我们说动不能赎罪，牛羊的血不能赎罪？因为律法既是将来式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说这个献祭呢是一个什么，是个影儿。影儿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桌子上的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是有个真相，真的东西在这里，所以才有个影。哦，我们就知道原来献祭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实物的，它只是个影儿而已，人们只是照着这个影儿在去做一些事情。他们为什么要献祭？因为是神说的，所以说他们献祭是因着信神所讲的话怎么样而去献祭，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要怎么样献祭他就怎么样献，怎么样选祭牲他就怎么样选祭牲，按照怎么样的次序来献这个祭物他就怎么样献这个祭物，按照怎么样的办法来吃这个祭物他就怎么样来吃这个祭物。他们是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们信神，所以这些人是凭着信心在献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牛羊的血是不能够除去人罪的。第二件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旧约当中的献祭是个影儿，这个影儿后边有个实物，实物的真相，本物的真相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所献祭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说这个牛羊的血能够洗净他们的罪，而是他们表现在对这个影儿所反映出来的本体的真相的信心，他罪在得赦免。所以他讲到希伯来书讲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讲到信心，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讲的是谁？我们讲的是信心英雄吧，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讲到了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雅各、约瑟、摩西，还有众先知的信心。而这些人怎么样？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有没有看到那个本体的真相？没有，他们只是看到这个影儿，对这个影儿的信心他们死掉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什么叫远处望见？他有没有看见？没看见，而是从远处望见。这叫什么？这叫信心，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做客旅，是做寄居的。他们因着信心在献祭，因着信心才去按照摩西所传的律法在做这些事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九到四节，接下来他就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是因为信这个影儿所反映出来他所本相的实体，这叫信心。还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到这个我们明白，亚伯拉罕从远处看到的时候他就欢喜迎接，这叫什么？这叫信心。第四十节说这些人凭着信心去死，他有没有得到？没有。他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但是四十节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就是那美事，那个本体的真相，然后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哦，原来旧约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和我们得救是在同一条路上，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被得救，他们跟我们得救是一样的，因为他要跟我们同得这救恩。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无论是那时候，无论是现在，我们都只有一条路去得救了，能得救了。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有福气的，我们不再凭着远处去看，因为什么？因为这位美事的影儿的实体的真相已经在我们面前，是谁？是耶稣基督。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看到神给他预备的羔羊，他就说：“耶和华，你的牛也好，羊也好，绝对不能够除去人的罪孽。只有那真的羔羊，那神的羔羊，那神亲自为人所预备的羔羊，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救赎，上帝是他的创世以前为人预备的，并且他自己亲自所做成的。上一次我们讲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了这位预备的这位羔羊是谁，这位基督是谁？他是宇宙的主宰，是万有的创造者，又是万有的维护者，就是这位的基督，就是两千年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称他为耶稣基督。耶稣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耶稣不是一个有智慧有像哲学家一样的智慧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子。刚才我们讲到他是首生的，他也是首先复活的，而为教会的元首，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当中的人，无论是新约当中的人，我们都需要救赎。怎么救赎？唯有借着这位基督。这位基督是神借着献祭这样的美影儿所反映出来，这个美事它的一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救赎。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无论今天我们得救了或者没有得救，或者是在寻求的，你都要知道要救你的是谁。不是你的爸爸，不是你的妈妈，不是你的爷爷，不是你的奶奶，是神自己，是神自己亲自所预备的，并且是神自己亲自所做成的。你还要靠自己吗？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忆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我们有没有另一番滋味在心头？先知以赛亚怎么说？我们的义在上帝面前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我们靠我们自己能得救吗？我们即便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我们依然不能得救。现在有一些牧师这样讲，有一些神学家也在这样讲，他以希伯来书当中一节的经文，他们讲到了说，中国古代的孔子啊、老子啊，这些都是道德高尚的人，神对他们有另一番救恩，说这样话的人是该咒诅的，因为他们在基督之外设立救恩。如果神在基督之外另有救恩的话，那么耶稣就在对我们撒谎，基督就在对我们撒谎，因为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把他带回去。所以不要相信这些不以为的语言，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救恩，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美，唯有基督，我更靠得更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用他自己的儿子来成就这个救赎，是可靠的。这个救恩是我们可以靠得住的，我们靠人靠得住，靠自己也靠不住。我们中国人讲靠自己是靠不住，是靠自己也靠不住。但是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所做成这个救恩不但是有效的，不但是有效的，而且是可靠的。因为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不变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宣告？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是这位基督，就是这位耶稣，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了我们的赎价。只有他才配成为赎价，只有他才足可以满足上帝 绝对公义的要求，只有他才能够平息上帝的愤怒。他是做赎价，我们都非常非常了解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里边说他被藐视，讲到了这位基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仰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懂得尊重他。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人家怎么说啊？这不是那个木匠吗？不是雅各他哥哥，不是犹大他哥哥吗？他的妹妹也常跟我们在一起哦，没有人尊重他，人们藐视他，好像对待一个平常人一样，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还记得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经过十字架前面怎么说的吗？这个人是罪有应得，他说了健忘的话，该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能够得洁净，我们能够得以从神的咒诅刑罚愤怒当中被赎出来。这是以色列人不能够理解，他们以为这位基督好像一个大君王，好像一个世界上的大君王一样，当他来临的时候是威风凛凛，旌旗招展，前呼后拥，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一位生在马槽当中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人不尊重的这样一位基督人。但是他却以他复活的大能显明了他是神儿子，因为这是耶和华神为人所亲自预备的。耶和华神怎么说？这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看到了，与祭联系上了啊。这位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上面就要做成一个赎罪祭，不是他要献赎罪祭，他不但要献赎罪祭，而且他又是那个赎罪祭的祭物。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神的旨意必在他的里边得到成全，得到完全，他要做成这样的救恩。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要担当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基督他怎么样来救赎人，他要担当人的罪，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因犯罪从神那里所来的咒诅，神的愤怒，神的刑罚，这样的结果都要担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来担这一切，而使我们从神的咒诅愤怒与刑罚当中将我们赎出来，这就是他的工作，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知道什么叫救赎，为什么需要救赎，怎么救赎，我们明白这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所设立的这样的计划。好，我们明白了这三个关系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第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怎么样，是使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之前的时候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上帝的敌人，我们犯罪，我们就成为了人的神的敌人，我们惹动了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要想平息上帝的愤怒，我们就要与神之间消除这种敌对的关系，而成为一种不再是敌对的关系，是什么？和平的关系。所以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成就了和平，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我们为什么，我们也可以回到创世纪当中，亚当和夏娃为什么要被逐出伊甸园？当然怕他们再吃到了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实，他们就将永远没有见到。另外一层原因呢，因为他们必须要跟上帝隔绝，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当人犯罪之后就不再与人有任何的关系，就变成一个隔绝的关系，焉知你吃的玉子必定死，与神隔绝，与生命隔绝。所以罪就成了神和人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无能为力，不能够再回到上帝的面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隔绝的关系，是一个因着罪而带来的一个敌对的关系，人不能再回到上帝的面前，除非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血呢，他这里面讲到了，既然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是这些血，无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也好，或者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也好，血代表着生命，血代表着生命。说把血流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所以这里这句话可以这样说：既然借着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生命倾倒出来，就成就了这个和平。我们就想到了什么？我们就想到了那个寄生的奴隶，或者是一样。当他们被宰杀的时候，血流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洒在旁边的时候，就平息了上帝的愤怒。而今天所杀的不是牛，不是羊，而是这位基督，这位永生上帝的儿子。神设立的规矩就是这样，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你们的黄牧师常常喜欢讲这句话的。圣餐的时候，你们下一次圣餐的时候，你听你黄牧师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的：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是神的规矩，生命，人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才能够被从罪当中怎么样赎出来。罗马书怎么说？这是希伯来书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罗马书怎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过，前面做的那么多的铺垫，就要讲到一件事情：人要想从罪当中和罪的诠释当中被赎出来，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死亡。而这个死亡不单单是我们脑电波停止，我们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单单是这个死亡，而是被神弃绝。必须要付上这个代价，而耶稣基督，他流了血，他付上了这个代价，所以以赛亚书怎么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在十字架上的生命的倾倒，他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他遭受了神的刑罚和咒诅，我们就不再遭受神的刑罚与咒诅，他将我们剔除了。因着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犯罪的结果，都是应该我们所承担的，但是他替我们来承担。这里边要提醒一句话，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罪人。因为有人这样讲，为什么他不是个罪人？如果他是个罪人，没错的，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他是罪人的话，他能不能复活？不能复活。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他的神性与人性是不可分的，而且是不可玷污的。他不但神性不可玷污，他人性也不可玷污。如果他神性被罪恶玷污，他就不能够替你替我来赎罪，他就不能够从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表明什么？表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的死能够完全的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就是上帝的咒诅，对罪的咒诅，对上帝的对罪恶的愤怒和刑罚，他能够满足，他完全满足了。然后怎么样？结果是使我们能够，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句话讲的很有意思。与自己和好是与神自己和好，神亲自为我们赎罪，又让我们与他自己亲自来和好。 所以我们知道救恩不是我们哪里好，乃是神为我们预备被领解为我们所成就的，要叫我们能够和他和好。他说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与神一同和好，印着基督替我们亲自的赎罪。当然这里边不包括堕落的天使，圣经告诉我们他并不救拔天使，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因为天使他的堕落是在永恒当中堕落的，是不能救的。神为什么要把亚当和夏娃撵出伊甸园？其中一个原因，你说，哎，免得他们吃了有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亚当和夏娃又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实，他就将把他的罪带到永恒当中，而不能够再被救，跟天使是一样的。所以，上帝将亚当和夏娃撵出伊甸园，是出于对人的爱，给人一个机会，你还可以有机会被赎。如果他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就直接把罪带入永恒，好像堕落的天使一样，不能够再被救了。好，这里说他讲了所有的东西，还记不记得当初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不单是蛇、女人和亚当受到了咒诅，还有什么受到了咒诅？连地也受到了咒诅。所以当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有意思。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当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第一给他们祝福。为什么要给他祝福？是什么？给人的祝福是什么？弟兄回答的最多，给人的祝福是什么？给人的祝福是多生孩子吗？为什么要多生孩子？而且不但多生，还要遍满全地。为什么？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将神的形象给了亚当和夏娃，生出来一个孩子，神的形象就出来了；再生一个孩子，神的形象又出来了。这些形象都遍满地面的时候，整个的地都要荣耀这位上帝。这就是造人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尊严。我们今天所谓的自尊、自我的形象什么都不是，如果我们活得不像神。好了，给人第一个，刚才那弟兄讲的要治，姊妹讲的说还要治理这地，对不对？他要用神的形象来治理这个地。就好像讲到家里边一样，叫什么父，我忘记怎么说了。如果一个家庭当中，爸爸像爸爸，妈妈像爸爸妈妈的话，儿女都跟着享福，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爸爸每天喝酒，妈妈每天去打牌，孩子都跟着遭罪，对不对？我们人也一样，当人犯罪之后，因为人的工作是管理这地，他不再按照神的形象去管理这地，而是按照自己的私欲，按照这里边的邪恶来管理这地，地都跟着遭罪。所以说讲到说一切受到植物都劳苦叹息，为什么？因为你，因为我。所以我们看今天什么所谓的雾霾呀，什么地震啊，都是人祸。我们中国人讲过天灾是人祸，因为我们不再按照上帝的形象来生活，我们也不再按照上帝的形象来管理这地，所以这地都跟我们遭罪了，一同的叹息劳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神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将这地和万有都解放出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当我们人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儿子里面得到了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荣耀。不但我们得到荣耀，而且受到之物，一切受到之物都因着人的得赎怎么样而脱离败坏的辖制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很好，我们在辖制这个世界， 用我们的邪情私欲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是彰显出来是我们里边的邪恶、邪情私欲。当这个救赎来到的时候，不但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使这万有也都脱离了败坏的辖制。我们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这就是当万有与神和好的时候，这幅图景怎么说？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豺狼和绵羊同居，吓人吗？我们讲说羊入虎口，羊入狼口，但是呢，豺狼和绵羊同居，俩做邻居，然后怎么样？豹子与山羊同卧。哇，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肥硕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前两天我看一个印度的一个小孩子跑到了一个狮子动物园，跑到狮子里边被狮子吃掉了。他可能是想读了圣经去牵那个狮子去，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还没有得赎呢。好了，说牛必与熊同食，牛和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牛与鱼不是吃牛啊，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我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就是万有与神和好的时候，当人因着人在基督的救恩当中与神和好的时候，这幅图像美丽不美丽？非常的美丽，跟我们今天好像，我们今天完全不被理解，但是这确实是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的一幅图画。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倾倒出来的生命，所付上这个赎价，而是万有与他和好，而显出上帝的荣耀和他的能力来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救主，我们唱那首歌何等荣耀仁慈救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里？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在唱那首歌的时候，你不会用嘴巴唱的，你会用你的心去唱，你会用你的灵去唱，因为你知道这位救主是谁，你知道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伟大，他所要成就的是何等的荣耀，你眼泪会流出来。你说我为什么就没有这个感觉呢？因为你不认识他，就好像你不认识那些。如果认识，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让我看不到你认识，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生命的倾倒，付上了这个赎价，满足了永生上帝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从与神一律的关系当中，成为了与神和平的关系。第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势力与他为敌。”看到没有？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我们跟他不是好像是好邻居一样，或者说是老死不相来的邻居一样，而是隔绝，因为我们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他不可单使我们与神之间成就了和平，消除了敌对，还可以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中国人都讲，我不恨你就已经不错了，现在我还跟你做朋友。所以当罪得赦免的时候，一定要蒙悦纳。当我们出了埃及的时候，我们还要进到迦南地当中。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还要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可以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里边首先讲到了我们从前的光景是怎么样，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我们犯罪了，因为我们的恶行嘛，因为这是上帝所恨恶的。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神反复重复一句话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 为什么？
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我们戴着眼镜，我们有知识，我们有学问，我的个高，我的个矮，我有八个孩子，与这都没有关系。我们带的是基督的血，连牛羊的血都不行，我们一定带的是基督的宝血，我们才可以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因为这里说他使我们成为了圣洁，我们才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个圣洁不是我原本很好，我是40%的圣洁，耶稣说行了，再给你60%吧，不是的。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个义是100%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自己0.001%的都没有，这乃是主耶稣基督他100%的义。只有这样100%的义，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无论我们做人做得怎么好，当我们来到这位永生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我们的破烂的衣服脱去的，他要给我们披上主耶稣基督的那完美无瑕的衣袍，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自己以为我们那些衣服都是破烂的衣服，人破的衣服一样要脱下去，所以我们可以圣洁，圣洁到了连一点瑕疵都没有，毫无责备的，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是不是我们自己走过去的？是他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我们是在他的恩典当中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想到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好像是我们可以胡作非为，不是。而是我们要在他的恩典当中来承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义。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仿佛当年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在伊甸园当中与神彼此相爱，甚至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要超过亚当夏娃与基督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同有一个他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可以带领我们到他的永恒当中，可以带领我们到他荣耀当中。所以基督徒，你不要轻看你自己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这个位分，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个位置，是超过亚当超过夏娃的。我们可以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圣经说你们不再做客人，你们不再做外人，我们做什么？是神家里的人，是成为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儿子，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可以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是神所宝贝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边特别指出了一件事情，如今第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是肉身受死。因为当时有一些错误的教训呢，他教导哥罗西教会，他怎么讲的呢？说基督呢，他是神嘛，他没有肉体的，是错的。因为我们是在肉体当中犯罪，所以基督是在肉体当中被神定了罪案，他不是以他的神性在替人来赎罪，他是以他完美的人性在替人赎罪，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中保，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不但在肉身当中死，他也在肉身当中复活，并且带着那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升天的。记不记得耶稣升天的时候怎么样升天的？他的门徒在做什么？他的门徒在那里看啊，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了，一直看看，看不到为止。什么意思？他升天的时候人是可以看到的，带着他荣耀的人性复活，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盼望啊。也就是说，有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复活的时候，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复活的身体与他相似，与他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也有复，不但有复活的盼望，我们还有怎么样回到父那里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复活，而且带着他荣耀的身体升天，这是我们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多么大的一个盼望。绝对不像那些异端里面所讲的这样子，说耶稣只不过是他的灵魂复活啦，如何如何，好像是我们今天讲说雷锋的精神活在我们心里一样。不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目送的眼光当中升天。是的，那些教训在讲说我们是邪恶的，我们见不到神。对的，他讲的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基督救赎的大功的能力，将神和人之间这条鸿沟罪给解决，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是回不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借着基督的血，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他亲自把我们引到父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这样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里边又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是谁呀？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将他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赐给了你，赐给了我。你还要活在罪中吗？你还要凭着自己来活吗？教会它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一切都要满足他的心意。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我要高兴，而是基督要高兴。我来到教会不是我要满足，乃是基督要满足。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怎么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怎么能够和睦？我们怎么样能够和睦同居？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我们都当以，每一个人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无论你的里面或者是我的里面，我们都是有基督的同一个生命。我和你们相交，不是我严重海在和你相交，乃是我里边的基督的生命在与你相交。我们都是在以基督的复活大能的生命彼此来相交。所以使徒约翰怎么说？我们里边的生命是可以叫我们不犯罪的。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因着他所留的宝血，因着他所倾倒的生命，将我们从神创对罪恶当人犯罪之后之前所宣告的那个咒诅当中和那个刑罚与愤怒当中救出来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都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并且我们靠这个生命，我们彼此血脉相连。记住哦，血脉相连。什么叫血脉相连？就是如果你流血的时候我也在流血，如果你在痛的时候我也会痛，我不会开心。如果你软弱的时候我也有感同身受，如果你升高的时候我要为你祝福，如果你在你所得的恩赐上面你能够服侍神服侍得好，我为你而高兴而感谢神。我不会再去嫉妒，我不再去纷争，我不再去攻击，我不再去伤害，因为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个肢体，是基督的肢体，基督已经替我们流血，难道我们还彼此流血吗？我们要明白是谁救了我们，我们更要明白他是怎么救的我们。他所付上的代价不是我们自己所能付上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是神的工作，不是他随随便便的做的一个什么工作，而是他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预备并亲自所成就的。我们是他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不是我以为是善的，乃是神 他以为是上帝。还记不记得王上王下带上带下常讲的一句话，某某某王是个好王，因着他效仿他主大卫所行的，在神耶和华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某某某王他是一个坏王，因为他效法他列祖所耶罗波安所让他陷在那个罪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们是神里面的工作，就好像当初神造物人一样，他有他的目的在里边，要将这个荣耀，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这个地面上面来。今天同样，他借着基督在我们的里边显出的荣耀，我们也要将这荣耀显出来，就是我们里边基督的生命。不是我以为善就是善，而是上帝他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什么叫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但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活。他这里面讲到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被他的性命所买赎回来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不再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什么意思？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所以保罗说，我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个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所满足的，这就是教会，这就是他的身体，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就设立的。难道你听到了你不高兴吗？你得救了吗？我告诉你，你的救恩是可靠的，是不能够失去的。你没有得救吗？你要想一想，这位主他再来的日子就是他要审判列国，他要审判一切罪恶。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以前学过一篇古文叫和氏璧，叫和氏璧，还记不记得？那个人蔺相如拿了和氏璧去见秦王，秦王就想抢这块璧，那个蔺相如呢就觉得我不能给你这块璧，所以那个大王就跟他说一句话，说你知道我发脾气以后什么样吗？蔺相如说，就抱着这块璧说，你发脾气什么样？他说大王之怒流血千里。他说我要发脾气不了不得，这流血千里，你赶紧把璧给我。弟兄姊妹，这是永生上帝的愤怒，这是永生上帝的咒诅，这是永生上帝的祈福，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是神却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在救恩里就当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连与耶稣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彼此相交，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属于他吗？我们几个点。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我们本来是应该在我们的过犯与罪恶当中等待你愤怒的降临的，但是你却借着你终身爱子的宝血，你洗净了我们，就你拣选了我们，你洗净我们，赦免我们，来归给你自己。主，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你告诉我，我们是你的工作的，盼望你进到我们的心中，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因着你告诉我们，你应许我们说，叩门的就给开门，寻求的就寻见，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寻见你，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也因着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所差来的，而使我们能够进到永生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你也向我们不断的显明你自己，就求你宝贵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边开始这样奇妙的工作，使我们能认识你，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到说你要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你的肢体当中，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荣耀，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喜乐，愿你公义的作为和荣耀的彰显都能在教会当中存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的金句是哥罗西书1:18，请大家一起诵读两遍，请。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哥罗西书一章。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今天的司事
如果你进到那儿以后，你看那个，你点到那儿再操作一下，表明一下那个控制转到这儿来，在这儿可以改，改完后你拨放到出去，这边要切到这儿来，这个，对，点到这儿，这个你动键盘可以控制这个屏幕。
我现在动键盘没用。
对，现在动键盘没用，因为现在控制这儿了。这个是这样，这个跟这个是一样，主要是显示本地的，就是这个是你播的，这个人表示那个投影仪那边现在是在哪一个。
那我现在选这个也可以动。
哪个？对，用你的鼠标，你刚才点
的。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和人间的责任。但是如果要是在座的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尚未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如果奉献在传道里面，传道就可以。
现在这两个是一样的。如果你还有的话，能便宜。看到没有？如果这样一个换的便宜，这是四个，就四个加一个是五个，就是有两个换的便宜，然后多放了两个，然后这个两个新来的，在那个上面是五个。所以刚才咱们有关系。
啊，实际上咱做一个幻灯片，
对，
就两个这个图标。
对对对，两个图标，三个，这个
三个
这是原图，这是咱们用的本草图。然后播放的话它产生两个，一个是播放，一个是转到那个扩展屏幕去的。所以如果你是放了两个幻灯片，那就是五个。
实际上，六个那个是这一样的。
对，你刚才不是讲到吗？不是讲到它有了这个类似这样的点吗？因为你有点播放，还有产生这个空间，然后这个你来表明那个。
请大家起立。
激活的扩展。
我们请一个奉献。
可以。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一周以来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供应，让我们不致缺乏。我们今天把所得的一部分。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殿前做圣工之用，请你洁净祝福这些奉献，也求你大大赐福给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在天上积累丰盛的财富，福杯满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